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这次选举的结果对于执政的民进党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失利，他的席次从13席掉落到6席，总共22席，所以特别是大部分的人口重心大城呢几乎都是由国民党来攻下。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当然很大一部分是蔡英文政府他近来的执政的施政满意度的确偏低。大家可能一个很有感的问题就是经济发展近两年的确有受到比较大的牵制。当然如果客观退一步来讲的话呢，台湾经济发展的相对滞泻化，相对的 stagnation 可能不是两年的事情，可能是更长期，可能是2000多年初期到现在面临全球化转型，直到一直都有存在的一个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讲，现在执政是蔡，所以说他就是会被认为是最大的该负责任的那一个人。那么经济发展迟缓呢，很多民众会把它归因于两岸问题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很明确的，不管是在国际外交场合，像是什么国际民航组织啊，在 WHO 世界卫生组织等等，两岸关系的确有明确的冷却的情况。同时呢，在经济方面，可能在马英九政府执政年代呢，我们很常看到的一些两岸经贸热络的场景，的确现在是越来越少见。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好比说旅游方面呢，我们看到很多大陆的游客在台湾主要的景点几乎什么时段去都会看得到非常多大陆来的游客。对于当地的不管是中小企业或者是餐饮业，特别是餐饮服务业，这些蛮可观的一笔潜在的客源，近几年当然逐渐在放缓。同时呢，另外一个方面是可能稍早有提到的大量的大陆可能省市级政府来台湾采买的新闻。在马英九执政年代呢，我们常常看到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有，今天是也许河南省、上海市、浙江等等，我们几乎每个礼拜在台湾的媒体上都可以看到省市级政府派大量的官员参访团，然后带动当地的中小企业来台湾做比较高调的访问。那在这期间往往还签比较大的采买的合约。如果退一步讲，可能也许有没有这些参访团，可能只要有经济需要有可能都会发生。但是不管怎么讲，有政府的积极参与的，他在台湾媒体能见度就提高非常多，所以台湾民众会，我们用一个台湾流行的字叫做有感，对于两岸经贸因为两岸关系的在马英九年代的放缓，要感觉到两岸经贸的热络化，相对于台湾的经济是一笔强心针。可能多数的台湾民众会觉得基本上是同意这个论述的。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呢，两岸关系的放缓来自于两岸经济相对热络，很多民众就会把联系到台湾的经济放缓上面来。这也导致蔡的施政满意度自从他的2年半前刚上台时候的大约7成左右的施政满意度吧，到现在降低到不到30%所以这是两岸经济方面让可能选民很勇敢的一个环节，导致了对他比较不利的选举结果。那如果展望未来选后的两岸关系的话呢，有大环境有小环境，大环境可能是中美关系，这个可能是比较大的题目。如果我们讲小环境，纯粹两岸这个环节来看的话呢，我觉得第一，北京对于蔡英文政府要伸出橄榄枝，就是对他态度软化的几率恐怕是越来越低。因为可能以北京的角度呢，对台湾的态度软化主要是两种可能性比较会去做。一是如果他觉得说你台湾在两岸关系的定位上做出比较符合北京期望的定位，好比说正式承认92共识，那么北京会把这个当作一个奖品，作为一个正面鼓励的方式呢，对台湾关系台湾的态度相对软化。另一方面呢，那第二可能性是蔡期望的可能性，就是蔡如果能证明我虽然不对于在92共识和两岸定位上不去软化，但是我证明我的执政是长久的，你短时间内干不掉我，那么与其继续僵下去， 你就不如对我好一点，大家关系好一点，好做事情。这是蔡英文上台初期的时候，他做就职演说时候也常讲这个东西嘛，就是说他在定位上不会有太多的对北京的让步，但是他希望他坚持够久之后，北京会自动慢慢的往蔡英文希望的方向靠拢过来。这是蔡的希望。现在因为蔡的民进党选情非常的糟糕，成真的几率就会很低的，因为北京角度会觉得说，如果说我对台态度软化是一种奖品的话呢，那现在你反正也待不久了，我不如把奖品拿送给你下一个你的后继者，下一任不管是总统或者是另外一党的执政者，或者是蔡假设2020党内初选没有成功的话，那其他的民进党总统参选人。所以说北京对于蔡政府接下来一年半的时间恐怕态度是会不会变软，甚至有可能变得更硬一些，这个可能是蔡英文很不希望看到的一个画面。
是不是国民党在这个两岸政策方面会跟北京政府有更多的共识？
应该说蛮有可能的，因为以国民党的角度，当然他在台湾的政治光谱上，他比民进党有优势的一个点，就是他取得比较大程度的北京的信任，因为他在他的两岸定位上和北京的立场是相对比较靠近的。那在于之前可能2016选后，国民党一度在有过一阵子所谓的 soul searching， 在考虑是否需要重新定位的问题，所以那一阵子就可能会听到中国国民党，全名是中国国民党嘛，那会听到他们内部有在讨论声浪，说是不是以后要改名叫台湾国民党啊，或者说就简称就叫国民党就好，把中国两个字去掉，因为他们会担心说2014太阳花学运乃至于2016蔡英文的当选都显示和北京不同的两岸定位的那一方的胜利，所以国民党会担心是不是自己的两岸定位同时会成为选举上的票房毒药。那如今证实了他的国民党的两岸定位不需要做明显的改变，他还是可以取得大多数选票，所以说国民党里面如果本来就有比较可能亲统一的势力呢，他们在这次的大胜之后应该会比较敢出来公开做表态。所以举个例来说呢，这次国民党比较讨论度最高的就是高雄市长候选人叫韩国瑜，他可能在选前的时候呢很多次都说当人家问他两岸关系定位的时候，基本上他都是不直接回答问题的，希望以战略模糊的方式呢来处理。那这当然是因为他还是有我刚刚讲的国民党在2016大败之后的担心，就是怕说会不会他的两岸定位是票房毒药。那现在选后证实不是票房毒药呢，那韩国瑜就在选后不到24小时内就公开宣布说他任内会成立一个两岸关系政策小组，并且他愿意公开支持北京推广的92共识这个两岸定位。所以说国民党和北京建立更亲密乃至更公开的互动关系的情况应该会在大胜之后更敢去公开表态，同时的以北京的角度我想应该也是乐意看到如此的。那北京固然对于目前还在台面上执政的蔡英文政府不太可能软化，但是他也没有必要说动作全面强硬到说可能伤害到一些台湾人民的感情，所以说对台湾的蔡英文内及中央政府强硬，但是对于国民党执政政大多数的地方政府善意互动越来越多，乃至于也许像之前的马英九年代常见的省市政府到台湾特别是蓝营执政的县市大幅坦白的情况，可能我们会慢慢看到继续回流。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